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聂迪是个职场女性，27、28岁的年龄正是发展事业的好时光。她每天都想着公司里的事情，忙得没时间谈恋爱。这天晚上，聂迪正在家里为公司即将举行的招聘会写企划书，突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。她起身走过去，从猫眼里往外一看，认出是对门今天才刚刚搬来的女孩。早上出门时，聂迪就见到了他，当时他正忙着搬家。从衣着打扮到形象气质，聂迪觉得他都像自己刚刚走出校门时的样子。聂迪把门打开，女孩不好意思地对他说，他是想来借胶水用一下的。聂迪能想象得出，女孩一定是把房间重新装饰一番，这儿贴张画片，那儿挂个布娃娃什么的，非把房间布置得温馨舒适不可，于是就赶紧去把胶水拿来给他。女孩突然笑着问聂迪，你是不是飞达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聂迪聂部长啊？聂迪点点头，不禁有点意外。他打量着女孩，脑子里在想自己曾经在哪儿见过她，遗憾的是一点都想不起来。女孩笑着说，我在去年大学毕业生择业会上见过你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聂迪明白了。每年自己都要代表集团公司参加类似的大学生择业会，来求职的大学生都是一群群的，聂迪不可能记住所有学生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但是此刻，女孩却兴奋地对聂迪说，聂部长，你等一下。说完，她跑回自己屋里，拿了一张纸递给聂迪，认真地低头鞠躬说，我叫赵倩，刚刚应聘到康乐食品公司工作，还没有名片，这是我当时的求职信，就当是我的名片吧，今后还请聂部长多多关照。聂迪觉得这个赵倩挺有意思，不由点点头，把名片收下了。回到屋里，聂迪仔细看了赵倩的求职信，发现他竟和自己是校友，不但同一所大学，而且还是同一个专业，只不过低了5届而已。一想到赵倩刚才说他现在在食品公司工作，聂迪不禁为他惋惜。名牌大学毕业生却去了一个小小的食品企业，就凭他这些条件，真要来应聘自己的集团公司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突然，聂迪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念头。如此说来，他是李默的学生了。说起这李默，他是聂迪的大学同学，毕业后留校工作，几年来一直在苦苦追求聂迪，可聂迪总觉得自己还要好好再奋斗几年，所以俩人虽然时常见面，但他总拿30岁前不考虑个人问题来回答他。没想到聂迪竟会和李默的学生做邻居，聂迪心里直感慨啊，这世界真是小啊。第二天晚上，赵倩又来按聂迪家的门铃还胶水，还带了一袋聂迪最爱吃的草莓，说是下班时顺路买的。看赵倩这么客气，聂迪就请她进屋一起吃草莓，俩人边吃边聊，从大学生活一直聊到眼下各自的工作，是越聊越投机。聂迪发现赵倩是一个很有志向、很有才华的女孩，也很有生活情趣。聊到兴起时，他不禁问赵倩，你敢不敢喝酒啊？赵倩一扬头，你敢我就敢。这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，让聂迪又想起了刚毕业时候的自己。他于是开了一瓶干红，倒了两大杯，俩人先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抿，后来就一大口一大口的干，只喝到最后昏昏沉沉的，不知不觉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，聂迪发现赵倩已经走了，他心里不觉有点后悔，和赵倩才见了两面就搞成这样，让一个刚踏上社会的女孩怎么想呢？聂迪打起精神去上班，想好了下班后找赵倩解释一下，没想到下班刚到家，赵倩已经高高兴兴地来找他了。 见面就拉着聂迪的手，兴奋地说他已经把食品公司的工作给辞了。聂迪不解地问，刚上班几天，你还在实习期呢，怎么就把工作给辞了？赵倩猛一愣，不是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你让我赶快辞职的吗？你说让我到你们集团公司去上班，怎么现在倒反过来问我了？聂迪一听惊呆了，我昨天怎么会这么说呢？这下可糟了。不过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赵倩也确实是个人才，聂迪便对赵倩说，那我明天就去找我们老总，看能不能给你安排个工作试试。赵倩一听可委屈了，昨天你说保证给我安排工作，还说你们单位正缺我这样的人，怎么现在又要说试试，好像是我自己硬要去你们公司似的。聂迪顿时被赵倩说得哑口无言，他这才深深体会到平时说的喝酒会误事，空谈要误国的意思。没办法，既然自己已经把话说出口了，聂迪只好好言安慰赵倩。第二天，聂迪一到单位就去找老总，把赵倩的情况如实说了一遍。没想到老总爽快地表示，反正单位有空缺职位，你既然是人力资源部部长，看着行，你就给办手续。这下聂迪算是松了口气，从老总办公室出来，马上给赵倩打电话，让他来公司报到办手续。事情到最后是皆大欢喜，赵倩说什么也要请聂迪吃一顿，住晚上就在聂迪家，他要做几个菜，一来感谢聂迪的帮助，二来是庆祝自己成功跳槽，三来嘛，也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。事实证明，赵倩的厨艺的确不错，俩人美美的饱餐了一顿。之后，赵倩蜷缩在聂迪家客厅的沙发上，脸蛋红红的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聂迪开玩笑地问他，是不是像白马王子了？赵倩一咕噜坐起来，眨眨眼睛，很认真地说，别说，还真让你猜着了，你给我参谋参谋吧。聂迪饶有兴趣地点点头，赵倩于是便告诉聂迪说，不瞒你说，我喜欢上我们的老师了，他叫李默，可老师却没答应，他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但问题是我根本就没有看出他有女朋友，现在我的工作安定下来了，你说我是不是要向我的老师发起？谁知赵倩这番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聂迪打断了。聂迪沉着脸，抬高声音对赵倩说，你知道李默的女朋友是谁？他用手指指自己，就是我。我告诉你，你没看出来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想把关系公开，你别做梦了，今后要是再纠缠李默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聂迪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突然这么激动，其实他并没有答应过李默什么，可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早已经把自己和李默连在了一起。而赵倩呢，听聂迪这话先是一愣，随即就不甘示弱地说，你帮我跳槽我感谢你，可只要是李默一天不结婚，我就有追求他的自由，现在不是提倡平等竞争吗？哼，到时候还说不定李默是谁的呢。说完就起身告辞了。赵倩一走，房间里只剩下聂迪一个人，聂迪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老了。他想想自己如果不和李默把关系定下来，再拖下去以后还拿什么去和赵倩这样的青春年少的姑娘竞争呢？人家年轻漂亮不说，工作能力强，还温柔体贴，会烧一手好菜。说实话，就连自己都挺喜欢赵倩的，那李默对他的拒绝又能坚持多久呢？但是就从这一晚起，赵倩就再也没有来找过聂迪，而聂迪和李默的关系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不到半年俩人就领了结婚证。聂迪30岁以前不结婚的誓言早被他自己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。 婚后在整理结婚庆典客人名单的时候，聂迪突然想到了赵倩。他和李默开玩笑地说：哎，我说，我们单位的赵倩是不是你们南方的客人呢？李默开心地哈哈大笑说：哼，这个鬼精灵啊，不是哪一方的客人，应该是我们的媒人。现在你跑不了了，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吧。原来赵倩想到聂迪的集团公司工作，从开始入到聂迪对门，一直到以后他和聂迪的几次交往，都是李默和赵倩共同设计好的。这李默知道聂迪的性格和爱好，所以事情的每一步都进展得很顺利。他们俩一个得到了爱人，一个得到了工作，只是把聂迪给蒙在了鼓里。聂迪得知真相，直捶李默的胸膛。李默趁势搂着他说：你呀，得到了一个帅哥，又为自己公司找到了人才，也是一举两得嘛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